好，我们接着啊，那刚才有谈到这个意识相应啊，最主要我们先谈一下，就是我们先把那个问题先谈完啊，因为你既知厌苦，那纯浊观主未能作事观，认为有一个主体的我，但这个就还是没办法极尽，还是没办法极尽。所以变成就是说，那第二印就是法有第二印，其实这是法的特性、啊、那如果转为修行，就有这样的一个次第了、啊。好，所以我们讲知一切无我，以五众就色受想行识十二路十八界十二因缘中内外分别推求，观主不可得。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直这句话，其实在很多地方都会出现，也就是说我找不到，不是我硬关不到，我不是我自己想象不到，而是我找不到。所以这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从很多的佛法经典有好多处都是告诉你怎么样去观察你那个执着的东西，你要这样看，你就会看到它不稳定。你很喜欢很喜欢，我带你去看，你看他的原貌是这样吗？好，他原貌这样，哦，那我以前为什么很喜欢？那你就看表面呢，那你里面他是这样啊，啊，里面他已经坏掉了，啊，就类似这种情形，就是由不同的角度帮助你把它看清楚放下。那经典经常借有很多的角度，所以这个经典不是光只是这样一直送。其实经典最主要是开启智慧，给你角度，给你方向，经典其实用意在这里。那我们在十二因缘当中啊，找那个主体的找不到，那观主不可得，不可得故一切法无我，一切法有没有离开五蕴，有没有开离开十二路，有没有开离开十八界，十八界一切法要找一个自己独立存在，不需要靠任何众法的，这个东西找不到，所以一切法皆无自性。做如是之矣啊，不做细论。什么叫细论？像我们啊，有人死，所以我们应该哭，就是细论。有得有失，细论。好，有生有死，细论。为什么？谁在生死？那个五蕴合合，五蕴的身体，五蕴不可得，合合的身体不可得，生命不可得，结果不可得东西在生死，我竟然在哀伤。那这种哀伤不是戏论吗？就像小孩子一样，玩得像真的一样，结果没有一片是真，没有一刹那是真的，这叫戏论。啊，不做戏论，无所依止。好，这个无所依止也很有意思啊。我们是不是都有一些习惯？像比如说，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都有一个习惯，啊，不要帮，尤其世间人，世间人都一定要有一个依处。啊，我们在外面一阵子，总想回家。那乃至我们后来修行人，是不是也会有一种抓的感觉？就是想要一个稳定处，啊，其实过去的修行人，那如果没有说稳定处，就有一种很漂泊流浪的苍凉的感觉，啊，可是修行人不是啊，过去的修行人从观念开始，倒也不是每个的啊，这个看人，他们其实为什么不住着？因为他其实也没什么可住啊。他是随缘，只要有机会有因缘修行就修行，其他随缘。因为什么？想停都停不下来，想停都停不下来。所以他那个心情是不是漂泊感？叫随缘。所以一个人呢，一波千家换，孤身万里游。好，我这样讲说，那个孤，那就想到，哎呦，好寂寞，好苍凉，没有啦。人孤法不孤啊，好，就在这里当中，因为 并不是说我没地方住，众生就算住在家里也不会太久，是有跟没有其实平等啊。你只是你心依赖，所以叫做家。我这段你曾经拥有过吗？没有啊，没有一样你真正拥有过，你有的拥有是那个依赖之心而已啊。好，所以它要产生无所依止，但归于灭。这个灭的意思就是那个极尽，就是以是故说极灭涅槃印，就是说那一份执取的那个我啊，还有外在的我所我啊，都极灭啊，那一份颠倒，那一份造作，那一份轮回执着，都心就停了，所以灭于众多烦恼，这种分别心都停了啊。那这个叫做这个叫啊，哎，三法印里面的一个前后关系啊。那我想讲诸一时相应，一时相应是怎么在哪里？你看，我常讲说无常、无我、极尽。那无常、无我在哪里？在诸行诸法。所以佛法讲说，诸法本空，本来极尽，自性涅槃。诸法本来极尽，自性涅槃。所以极尽在哪里？在诸法处。所以诸行无常，无常在哪里？在诸行处。诸法无我，无我在哪里？诸法处。诸行无常无我都是极尽，因为它是相通，因为由于无常无我所以极尽，而极尽在哪里？就在诸行诸法处，就诸行诸法本来极尽，好，就一法就可以了，是吧？缘起即性空，又分三个，其实就一时相应。实相什么啊？在缘起处即是圣义地，第一地空，是不是就这个意思？那你的无常没有离开无我，没有离开诸行啊，你的无我没有离开诸法啊。换句话就是说，在现前一切法处就是极尽处，好，就在生死处观察无生死。为什么？生死的刹那变化，好，就像看到一处很悲哀的生死剧，但其实毕竟是一处剧，有没有真实的人生死？没有。好，所以用这种心情才慢慢的处理呀。好，所以我们再看这个大智度的语音 啊，就是说问曰啊，摩诃眼中说诸法不生不灭，一向所谓无相啊，所谓无相，此中云何说一切有为作法无常名为法印，二法云何不相违啊？好，这就要把我们的那个道理干嘛呢？汇在一块。好，你看讲诸法不生不灭，结果你跟我讲说诸法生灭无常，一个是讲不生不灭，一个讲无生灭无常，因为无常是在变化啊，就是看生灭啊，那怎么又是法印呢？那我们不是讲说诸法不生不灭，一向所谓无相，那无相怎么还要讲说它有生灭相，由生灭相里面讲无常，二法云何不相违啊？答曰：观无常，即是观空因缘。好，这就是我们，你看，我们从无常经里面比较，从这种比较到一般要体会我们观实无常的这种观念，无常经里面谈到最后，其实就往无我空倒进来。所以观无常，即是观空因缘。如观色念念无常，即之为空，过去色灭坏不可见故，无色相；未来色不生，无作无用不可见故，无色相；现在色亦无住不可见不可分别故，不可分别之故，无色相。无色相即是空， 空即是无生无灭，无生无灭即生灭，其实是一。后面你看这无生无灭即生灭，其实是一，说有广略啊。这就是我们后来从生灭里面，从生灭里面啊，你看我们就借生灭相，借生灭相看它变动，从变动当中找到一个的，看到变动主体不可得，从变动主体不可得再反过来看那个变动也是假的，从生灭里面，从生灭相，因为我们一开始都执着有生灭，好，我就借着这种生生灭灭生生灭灭的无常苦里面看到生生灭灭，那我就讲说谁在苦啊，谁在苦啊，化解生灭当中找不到那个有一个恒常不变的主体，所以找不到那个体的时候回头再看啊，如果体没有谁在生灭，一看原来生灭心是自己想出来的，所以生灭无生无灭即生灭，其实是一啊，这里面有意思啊。所以说我们要不要离，所以很多人有些修行人就讲了，我一开始就观不生不灭，除非你智慧很高，否则的话你不肯。好，你是在我们来讲说离开世俗地不得第一地，其实在世俗地的变化无常当中体会空的道，所以有的人观空观得很稳定，但对世间其实没有放下，你知道吗？因为他的空是完全跟世间法隔开，他纯粹进入自己的那种空的想象中，那这个空的想象中其实就是另外一个执着，他升起另外一个空的执着，那这个空的执着有没有妨碍他出了定以后对世间法的执着？没有，根本没改变。所以很多人修空啊，修到最后脾气依然一样，世间执着也没改变，因为他是在执空，他不是在观空。观空是放下，是观其不可得放下的，但你的观空是形成一个空在执的，本质跟你执世间法也没多大差异的。就像我讲了，一个喜欢执那个味道，吃饭味道要很浓的，有人执着吃饭味道要很淡的，但各有味道的偏好，也没有超越到哪里去啊，是。所以从这里道理里面看啊，我们应该怎么样？从生灭法当中啊，从生灭法当中如实照见它。不是世间人，有些人修行是离开生灭法，另取一个自己想象的空，那也无有是处。一个人就是说随生灭法，却没有智慧，没有善巧，随生灭流转，这个世间人。刚才那个叫外道啊，这个叫世间人，世俗人，世俗人就随生灭在转嘛。那我们是从无常里面进一步去看到谁在无常，看到有无常现象，但无常的事，就你无常亦无，也没无常，连那个谁在无常的东西都没有，只是我在颠倒，我起境界相，我起分别相，我在这里起所谓有法流转。那从这个流转当中，我就开始说有一个我的生命，从小到大，从大到老，从老到死，然后从死当中又生执着，由这个死当中又起另外一个执着。其实我不是讲说死没有死吗，只是你的执着，所以但这个实其实没有实，但你起实想啊，这个实想就会引申什么，继续轮回，连死都没死，却这个观念让你升起实的想， 而这个执着会让你引申下一个烦恼，就是这样。好，所以你要讲说，那你看他跟前面讲啊，他说前面的那一句叫内外推求，分别推求不可得。他这里面啊，观色念念无常，即知是空，就是说从色法当中啊，观这个色啊，啊观色念念无常，这个色有没有离开你的心的分别？没有，念念无常，乃至我们看是好像外在客观色，其实啊，啊在我们认知色的时候，本身它就一直在变动，色没有稳定，而且也，如果这个当然是中观的看法。啊，不，中观就是佛者。那好吧，我们就借着唯识啊，哈、啊，那唯识就是说色，色叫色识，色的识，分别识，就是色本身有没有离开心？没有，只是我们内心里面，就像说我们梦中的墙壁是属于，是不是客观墙？不是啊，也是梦心墙，做梦的心的墙，有没有真墙？没有。我们所建设是色事，是色的事，由事所现色。所以你注意看那个色里面其实一直变动，那受想行识也如此。到最后就知道说，既然你看啊，那包括他讲说过去色灭坏不可得，现未来色还没有，那现在色呢刹那一直在动在变化，包括我们现在，我们不是讲说就算我们坐在这里，一个东西，世间再坚固的东西放着，它都会在变化。我们常讲那个化学里面叫半衰期呀、啊。啊，一个东西，就算到哪，其实放着都不要动它，它自己都一直在变化。啊，到最后也会坏掉。有的比较长，有的比较短，有的一下就坏掉，有的是变化得很慢。但也在坏掉，所以你看说，你像我们这个墙壁，我们都不要，就算把它封起来、保护起来，也大概经过多久就开始要崩坏。你想这个房子再坚固，能放几百年吗？不可能，它还是要慢慢坏掉，因为它的坏从哪里来？从它本质就在动，所以色如此。受想行识也都如此，现在刹那无常，过去一切也不可得。所以呢，讲说无色相即是空，就是你要抓的那个相抓不到的时候，它叫空。所以我们这个是这个道理啊。再我们看悟啊，问曰：如说毕竟空，何以说无常事？你看，毕竟空，今即是空，无常今有后空。好，他问嘛，就是说，何以说无常是？毕竟空是，今就是空，当体毕竟空。无常是现在有，然后慢慢无常没了。那你怎么会说，如说毕竟空，何以说无常是呢？所以有的人说，有的人很狂妄，我观空就好了，我们不要。不是有人讲说，有一些大德讲说，大事未了哈，生死未了，如上考批啊。那当然，这里面有的人是声闻急着要治疗，但其实，在佛法里面，观无常那种无常紧迫，菩萨也观了。普贤行众记不是如旧头髯？对，马上烫到，马上白，如旧头髯。啊，如上烤皮也只是哭一下，烫一下你马上白，你哭一下还会休息，晚上休息，隔天再来哭。没有，可是那个马上如旧头髯啊，那是很紧迫的。所以大生死未了，因为怕轮回啊，菩萨也怕轮回啊。那菩萨怕轮回要得涅槃，为什么还在生死当中？慈悲了，是因为慈悲的关系啊。所以观无常本来就是很那个很正常，从无常里面悟入空的。 但很多人愿什么，我们不要，有的人认为说我只要当下就空，我们不要怕无常。如果你能当下空，当然空就是无常，但你把空无常拉开有问题啊，因为无常就是空啊。那如果无常空的话，你能观空当然就不受无常，但你最好是有一个真正能因为空而超越这个轮回，超越这个生灭无常的能力，否则的话你只有狂妄而已。我们了解空的道理里面，它会，除非你超越，否则的话我们还会在无常当中，因为无常中生恐惧，就是说我知道是空，我不应该颠倒，但我还在执着，我既执着必有果报，那必有果报我当勤精进啊，否则的话果报虽无自尽，但对一个还不能觉醒的人，果报是苦的啊。怎么可以狂妄而不在乎啊？啊，来曰：无常则是空之出门。哎，空之出门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讲无常经？第一个，以世间当中，你看多少作用就在我们这个经典里面谈了。第一个，那是无法回避的，好，有心理准备的，可以成就你未来善法的，可以成就你的解脱的，可以成就你入空。这个经典不是吗？无常则是空之出门，若地了无常，诸法则空。以是故，圣人出以四行观世间无常，好，若见所着物无常，无常则能生苦，以苦故心生厌离，若无常空，空相则不可起，如幻如化是名为空，外物即空，内主亦空，是名无我。所以你看到、啊、我们这里面讲说，这是就是从这里也告诉我们，因为由空观啊、哦，由大智度论证菩萨法，让我们也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这个要修无常这个出门的空之出门啊，应该从哪个地方接引下来，那进一步肯定我们要修持无常的意义，观持无常的意义。所以如果你能了解无常，诸法则空，好，能如实观察，那所以说这个圣人啊，经常以四行观啊，无常苦空无我这个角度来观世间无常。好，那如果你见到所若见所着物无常，无常则能生苦，这个、刚开始，所以虽未就近，但能引生甚方便。好，所以你看，而且你见所着物无常，无常则能生苦。那这个跟前面大智论所说的，包括缘起次第论所说的，这是不是不完整的？好，因为你有执着欲，啊，你执着六尘有放逸，啊，这是凡夫的；再过来欲多的人，再过来是外道的，啊，就是你不能具足修无常想的，你就会苦，甚至产生烦恼。所以由无常能生苦里面，我们前面已经讲无常生苦基本上你有执，你不能如实知无常，你还有另外有你不能具足，你只是少分。好，那少分有没有作用？有，因为你生苦，以苦故心生厌离，所以你他虽不就近，只要你不要倒到错的地方去，它有什么心生厌离的作用。所以前面不是讲吗，有人倒到最后刚开始修行啊，难免怎么样，修苦空无常，修到最后心有点颓丧，了无生趣啊。哎，那这个心虽然是不平衡的心，好，还没就近，但这个不就近的心却能引申你想要厌离，以这个做方便让你入空门。我们的空门，这就出家门，入这个空门嘛，哎，啊，入空门。这个时候，其实，之前有人讲说，就说我们刚出家的时候，很多人讲说，啊，您那么年轻就出家，那是受到刺激啊？我说是啊。你说为什么受到刺激？我这个刺激可大了。 这么大啊，这不受刺激，我傻傻的脑筋狗出家了，不可能啊。那刺激什么大？刺激到啊，当然我们讲那个刺激不是一般，但是你是不是感情受到挫折？没有。哎，那是什么刺激？类似生死无常。因为其实我们当初就有这种想法，就是这个就像我们当初出家，为什么选择出家，也选择就为什么不出家跟出家在抉择嘛？啊，那不出家的理由不长久，出家理由长久。那个让我出家的理由是，就像说我为什么要出家，就像我常讲的，你必然要死。你说我现在哪些不让我出家的理由是在哪里？是因为某种理由，可是这个理由终究会不见。所以不让我出家的理由不长久，可是让我出家的理由却一直在。什么？人必然无常，这个一直在，到我死都还在。所以因为这样我就选择，那因为我知道我无所选择，我没办法去超越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刺激好大。所以因为这样刺激出家的，他非得等待我是不是讲什么故事？没有。其实我们当初要选择出家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要出家，其实往往都是不是我们一般走的苦呢？反正我如果以我来讲，应该是我开始学佛那时候想出家，其实反而是我从小到大比较顺利的时候，反正那时候各方面都圆满比较好。反正那时候不过也种种过去的经验啊，也让我觉得说不究竟啊，不究竟。所以说有没有刺激？有，刺激很大。哎，不过有的人的确是从苦里面进，所以就算有什么刺激而进入佛门，也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因为他就从这里讲，以苦故心生厌离。但问题你不能老是待在这里，你不能用对立心，又不能逃避心。比如说因为这个刺激因缘告诉你如何去了解它，彻底解决它，是这样的心情来的，而不是然后因为逃避苦而入于空门，这个以后这个就不行了，你无法成为一个如法清净的道人。所以你看啊，他说若无常空相则不可取，如幻如化是名空。外物即空观无常，内主亦空，是不是就是观一切法无我是名无我，就是这个道理。哎，你看很有意思啊。再过来我们再看大智度论啊，也讲波者相者不离五众有涅槃，不离涅槃有五众，五众实相即是涅槃。是故出发心顿根者，先用无常等观，然后观五众即灭等。我们立根还是顿根？我已经很承认顿根，你不用讲，顿根。那所以说要不要无常观？显然我化解什么观来观去，对我来讲好有很用的就是无常观。所以我们有时候要交代那个，要交代那应付这个人讲话，应付呢，哎呀，人死了有什么好说的？哎，那我继续轮回，我为什么要处理这么多的一个颠倒事情呢？人世间的琐碎啊，随缘吧，哎，随缘吧。那随缘的时候就是这种无常啊，因为站在这个，我在争又如何呢？哎，那这些的琐碎事也耽搁我的修行。也让我继续照着那个轮回未来的生死业不要了。所以你看到这里面讲波者相者不离五众有涅槃，五众色受想行识啊，色即是空，念空即是色，不是这个道理吗？不离五众有涅槃啊，那色即是空啊，不离涅槃有五众啊，空即是色，哎，啊，诸法极尽处，因此有众生颠倒而生五蕴法。 五重十相即是涅槃。好，所以我们在那个生死苦当中啊，要试着去从生死苦当中啊，不要老是枉受这种经验啊，一生一世一直在生死，一直在苦，一直在生死，一直在苦，你这个生死没有边际啊，你要苦，你要苦到哪时候啊？好，不要把这个经验浪费掉了。那从这个时候生死苦当中，这个生死的五蕴当中去看到五蕴实相是涅槃。好，你的一份执着，你一份的触受，就爱取有，那是恼死。所以你不要在这个诸法实相处令生触受爱取有。所以这个十二缘起的链子啊，它不会停，它唯有怎么样，观那个无明啊，那个颠倒心不要给它滋润的时候，这个十二缘起啊，当下就整个脱落下来。你只要多一份肯定，它的动力就产生。你又执着处，又执着受，又是爱取有，然后生老死，生老死又在执着，你们充满动力，嘘，一直转，一直转，它不会停。因为呢，你给它无明的养分，你给它愚痴颠倒的养分，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刹车。怎么刹车？念佛，观空，观无常，刹车，那个养分停止，刹车它。因为你没办法完全刹住它，你没办法刹住它的时候，你就观无常苦空，让那一份给它的一个由无明产生的冲动力啊，那个习气力啊，因为观苦空无常的时候，让它开始退缩，让它远离执着，远离造作。所以你看得越死心啊，越有用。所以有的人啊，抱着好多的希望，好多的理想，未来要怎么样啊？未来先死了这条线啊，不是说那种没有生趣的那种死心，是我不在世间里面找意义，我不在虚妄法里面找意义，我是在虚妄法当中学会觉照。那所有入的佛门修学，就是要学会那一份智慧的觉照啊，而不是在学佛当中，竟然在学佛里面另创造一些迷幻、一些希望，然后有的人就在学佛当中又要找世间的价值，我要好好学什么，完了以后我要去哪里学，学完了以后这一个阶段完了，那个阶段后来我先读这个，读完了要读这个，读完要读这个，后来我会达到一个什么学位，然后什么学位以后我要教书，我教完书要做什么啊？走偏了，一直出去了啊。那这个东西，如果你一直建立在这个，你就会产生一个颠倒。可是如果你发觉这不过是随缘的，那这个意义马上就改变了，这个意义价值就不，它变成是你应用利益世间的一个善巧，也就是说你用它但不被它所束缚，你用它但不被它所束缚。所以后来你发觉，唯有你真的看清楚这个世间的这个相的时候，你的心即止下来，那个攀缘心即止下来，你才会发觉你的道业突然一直在增长。所以心业死真的是这样。我讲的那个死心死，是的，应该用一个老一句话叫老实的。那这时候你发觉你的心一老实下来，过去的所有善法因缘都会成为你的助道因缘，否则的话所有过去所造作的会成为束缚你的因缘。那我们怎么让自己老实？观死无常，就是这个。好，那五重实相即是涅槃，是个初发心顿根者。那如果立根者嘛，直接观空。好，那顿根者什么呀？先入啊，先用无常等观，等观怎么样？能观苦，有苦故心生厌离，顿根的人，执着的人，烦恼重的，爱着的观苦。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这样？我告诉你，善知识难找，但有一个善知识一定跟着你的，死无常。 推也推不掉。那我不要学佛，我跟着你，你走到哪里我就跟着你，你要不要学反正就跟着你，你有一个跑也跑不掉的善知识，就是十无常。这是啊，所以这个顿根人必须爱着心重者，从这里入啊，那从苦里面生也啊，然后观五众啊，然后观五众即灭的，然后就观五蕴即灭啊，先把那个心生厌离，那心生厌离里面哦，这个功德就看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个念时的那个功德啊，那个就出来了吧，不是吗？从这里面开始，哎，怎么样？让你成就最心不贪吝啊，能成就上善法啦，正不善法啦，然后对生命不贪着啦，能以观于无常想、苦想啊、无我想，然后一步一步的成就。好，所以这就是我们修无常想观讲这个经啊。虽然原来的经典这个内容比较少一点，但我们以它做个底，由这个底引申对无常的比较完整的了解一下。那也从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一个这个念时法门啊，啊，因为我们这个无常经里面最主要是老病死啊，尤其是这个时里面讲的更直接具体。又容易撼动我们的心，那以这个无常经啊，所以无常经不要光只是拿来就是你给人家助念用的哈，经典不长，但其实却是觉得非常深刻啊，非常深刻，我们摆脱也摆脱不了的这种现象。所以我因为当初会讲这个，一开始我有讲啊，也因为刚好自己所碰到的例子，刚好自己的亲人也这样走，那这个走在送送的时候有这一份感触，那加上原来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啊，所以就以这个因缘啊，那时候在送送，那时候我就想说，等有空我要来讲无常经，那刚好利用这个结界安居啊，也把这个经典拿出来啊，把当初的一个也触发这个因缘，我就满这个样愿了。然后当然这个功德也可以回向给杨居士啊，也因为因他的因缘啊，虽然无常的观察是我们常在运作的，只是突然要讲是因为这样的因缘，哎，我想说啊，以这个因缘有更实际的功德回向啊，如果有少分功德的话就这样。那我们在学当中啊，我是其实我常讲啊，就是有时候我们看似好像懂一些，也带着几分佛法的体会跟用心，或者一般人不大会来到这里的，我想愿意来到这里大概都有几分道心，或者不大会来啊，因为我们这里工作要做啊，生活无聊啊，你要不要几分道心的话，你怎么能待得下啊？那可是在这里也要想，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虽然有几分道心，那对自己对这个世间啊，其实还有几分肯定，你注意啊，就是你其实还有一些依赖，还有一些执着，就是说所以我们容易引申，就是说我们看不透了，看不彻底，所以有无常的观念，但不是很紧迫，啊，那对于很多东西啊，显然还必须要多方练习啊，也就是说，这个我想这里是修学人初学种种过程里面有，但只是在这个课里面，我们也跟大家提醒，为什么要这样提醒？因为包括我都有一种紧迫感啊，那这个紧迫感来自于我们到底还有多少空间？就像里面讲的。我们身上其实有很多因缘啊，随时都可能啊，因为这个例子不就我们看到吗？像我大哥他是退休他就去考研究所啊，那研究所他也中了啊，他也读完了，也准备写论文， 啊，他其实最大的理想就是说，退休下来，充实自己。那佛教要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他能帮助佛教跑行政这一方面都可以啊。自己也想写写毛笔啊，就是想很简单，也没有说要创造什么事业，就是想要过一个修行生活。所以前一阵子就开始在诵经啊，以前他虽然是菩萨界的弟子，但都在宫门里面一直忙忙忙，实际的修行有点耽搁了，也是在扶持佛教了，但那种属于内修这一方面就比较忽略了啊。等退休以后啊，就开始计划了，也开始就是有空自己也没有东跑西跑，就在写写毛笔、画画这样啊，因为他有兴趣。也开始诵经了，开始会听电视里面的《金刚经》了，开始了。结果时间一下，那你可以像前面好好的，就在短短这一段时间，从发现到人半年，好，那我们是没发现，是不是就没有？不知道，有的不一定先走，没有的也不一定慢走。总之，其实一次再一次看到这个例子，让我们觉得你们也没有多大时间。那这个紧迫感来自哪里？来自我们第一个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我的确想往生。但在反观自己，有没有十足把握？没有。但时间呢？时间又不确定，也可能很快。好，那种种合起来，就产生了一种急迫感。那这种急迫感，所以这种急迫感，当我们产生这种急迫感的时候，在观察，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在学佛的人，也不能说懈怠，但却还有一种侥幸姑息之心。侥幸姑息之心的问题产生在哪里？产生到我们对这个境界还有几分的依赖、信受、认定。因为你随他认定执着，所以你会在这里不自在、挂碍。那这个其实也不用特别那个，因为这是常态，一般的。但问题，这个常态可以跟一般凡夫讲，这个常态不容许在一个想解脱的人身上讲。你不能用一般人的标准要求你自己，你应该有说，这个世间可能只有一两位能往生，而你就是把它当作一两位的其中一个。那所以说，你的标准实在是不能用世间人的角度啊。别人念佛一小时，你念佛五小时，很精进，对不对？你可能现在，假如因为最近也知道说，因为这次在新竹那边，我们讲那个寒假集啊，我们有几位法师从别的地方来，那我听人家说他们啊，每天念佛十小时，怎么念我不知道啊。那可是这个就是让我们觉得很欢喜啊，是十小时。那十小时怎么安排出来，这个要看常住的生活习惯了啊。但就是十小时啊，那有听这么说，这么说，我觉得就是很难得。那我们现在怎么样去把自己那个，就是我们这个时间，我们看到，我们认为说我们有用功，好，但是假如你念佛到十小时好了。你觉得那台湾念佛十小时，一天十小时不多吧？恐怕很少了。那你算是名列前茅的咯。那你那人家当然不会这么讲，我是举例的啊。哦，你念十小时，你是不是觉得就安心了？我不会安心的，我要安心是怎么样？你知道，念佛一心，我视线告诉我一至十字，那个时候。我的标准放哪里？我念十小时、十一小时、十二小时，乃是我一天都不乱，我一天都没有停，但结果还没出来，我心还没把握，我在念佛里面急急躁躁、烦烦恼恼、妄想纷飞，时间是有这个时间量，但品质没有出来，我就必须要有一种压迫感，因为我就算每天都念十小时，但到最后我依然没把握。这是一个残酷现实，没把握就是没把握。那谁怪谁？不是谁怪你自己，你的妄想调伏没下来， 你可能善巧没有，你的方便没有，你不知道从内心里面调整种种一切，你比别人强，时间比较多，但你不一定做得到。但相对来讲，如果做得到应该比较容易。那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难得有这样的用功的机会，但一定要有更务实的看法。那无常迅速啊，无常迅速，那我们如果不是看得很彻底的话，我们容易在这种修行当中其实带着一种姑且、姑息乃至一种轻忽的心会隐藏在这里面。我都有在用功哦，我都有，但却忘了你那个标准，忘了你的标准还没达到就不得你懈怠。你不能跟别人比哦，因为你本来的标准就是马步是拿跟环湖比的，你只在比那个少数几个往生的那一个。所以我们为了让我们在修行上那种力道能具体生出来，所以我们显然对无常的观察应该更加具体。那唯有用无常观，才能把我们平常对世间的那种姑息之心啊、将就之心啊、敷衍之心啊，或者随他流转之心啊，给用无常识的观念把它挡住。那如果你有这种能力，在这种更深的挡住当中，更进一步看清楚，既然生死轮回苦，那我应该如何超越？那从这里超越里面，从要超越当中看到，其实就是因为我颠倒才让我苦。好，我现在方法原因知道了，那方法也知道，说我不要随境流转。第一个，我念生死无常里面去除这些执着，然后我身心安定的时候，我更以法的智慧来让我在一切境、一切流转处、无常处观无常法不可得，无常的那个让它无常的法不可得，那里面没有一个法在流转，所有流转都是我妄想性流转。好，一旦流转我就苦，一旦苦我就会，我就还有生死，我就有苦。所以为了不让我苦，眼前我必须以对世间不爱着之心，然后提起这个正念，在现前一念当中，我必须要警戒自己不要掉入那个境的执着。就像我常讲一句话，以前我在上，我那时候是出家一年多，我自己写的啊。若观己身如中阴，何敢于境起执心？如果观察我自己是中阴身，那上面表示什么？那个妄想可跑来跑去的，所有业力这样转来转去的。这时候我只要在境里面起任何一执，马上堕。我们要是起任何分别，要稍微一种怨、一种爱、一种恨、一种烦恼，只要心当中生一执，就随这个一执，因为我的业力就等在那里，在飘飘渺渺冲撞来冲撞去，就还不定型的时候，偏偏你起一妄想，感应成熟入胎，入胎还当人呢，因为入畜生胎就不一定了，你化身当天人还可以，你不要化到地狱去。都是这样，所以你如果能，所以说这个紧迫性就是变成你了解这个道理，就是说业力虽是无自性如幻化，却会是有如实感应。那这个感应在哪里？就在你此时，这个此时念念之中都会受报。就像你现在是中阴身，你就不容许有一次姑息将就苟且之心，不行，念当中必须要断其生死。是用这种态度，所以啊，我们利用这个几天啊，也算是把它做一个大约概略的来提了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啊，可以再反复思考。那最好从这边归结出一个方法来。那这个方法一旦能明确的，应该就开始随时观察啊，修行。有时候静下来，不是光念经，不是光念佛，其实静下来也可以念死无常，资料都有了，要领也提了嘛。好，那我想这个 时间也刚好了，我们刚好有一个完整了哈，也希望这个大家能在这个法门上有所受益啊。那我们就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